弟兄姊妹，请我们继续打开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三章 Luke 3。 路加福音第三章，今天我们来到第十八至到第二十节。我们今天仍然是逐节逐节地去研读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三章第十八至到第二十节。有一天，有一个老婆问她老公：喂喂，老公老公，你老老实实跟我说，这里有两件衣服，你觉得哪件我穿了没有那么肥呢？哇，那老公一心一听，个心就沉一沉，个死了，我怎么回答都一定死，哪件肥一点都会死，哪件没那么肥都一定死。於是他就猶豫了幾秒，跟住口震震咁樣話：佢啊，老婆，唔好講呢啲，最緊要你有內在嘅美，外表嘅美係唔緊要嘅。哇！咁當然啦，結果咧，呢個老公仍然係俾呢個老婆咧鬧到狗血淋頭。嗱，我哋知道有時有啲真話係好難講嘅，有時有啲真話咧亦都好難去聽嘅。尤其是当这些说话是刺中我们内心里面我们最不愿意去面对的事情，我们时时都宁愿去听一些好听的说话，我们不想去听一些真实的说话，但是苦口良药，你试想想，如果连你的医生都不敢去跟你说你的病情的实际情况，你又怎能够可以得到真正的医治呢？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我们这位施洗约翰，耶稣的开路先锋，他就是这一位愿意讲真话讲真理的传道人。即使他会得罪人，即使他讲的说话会令到人不高兴，即使他甚至他会惹怒一些有权势的人，甚至他会失去他的自由，失去性命，但是施洗约翰他都没有妥协，仍然忠心的传道，无惧代价，因为约翰他敬畏神胜过敬畏人。好，现在请先听我读一次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路加福音第三章十八至到第二十节。他还用许多别的话劝勉众人，向他们传福音，吩咐王希律因他弟弟的妻子希罗底，并因他自己所行的一切恶事受到约翰的责备，他在这一切事以外再加上一件，就是把约翰关在监里。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就是耶稣的先锋施洗约翰的第四讲，也是关于这位耶稣的先锋的最后一讲。因为在路加福音的记载里面，随着耶稣即将会登场开始他的事工，而施洗约翰亦都开始完成他先锋的使命，就好像在个舞台上面那个聚光灯现在渐渐是远离离开约翰，渐渐的去转向耶稣，而约翰就准备退下这个的舞台，让耶稣基督成为这个舞台上面唯一的焦点。路加医生在上文告诉我们知道，他说约翰所讲的是悔改的洗礼，洗人得罪得赦免的道，正因为这样他吸引了整个犹太全地和约旦河一带的人，人人呢，哇，都出来呢，去听他讲道，要受他的洗。当时约翰成为了 那陣時全國一個知名的人。所以在第三章十五節那裡告訴我們，他說當時的群眾他們個個都在猜想，他說究竟約翰他會不會就是我們世世代代在這裡等著那位的基督呢？他會不會就是我們所等著那位的救主呢？雖然是這樣，但約翰他沒有因此飄飄然，他沒有因此去接受群眾他們的掌聲和他們的誤會，相反他將焦點和榮耀是歸回去給基督的身上，因為他深知道他自己的身份。事實上我相信他由小到大他已經知道他的身份，他的職責，他的使命是什麼。他不是基督，他只是耶穌基督的開路先鋒。他的使命就是要來預備人的心，他的使命就是要將人指向耶穌基督。所以約翰他立即否認他是尼賽亞，他不是救主。而在今朝剛才讀過的約翰福音三章二十七至到三十六節的裡面，約翰在那裡再給了六個的理由告訴我們知道為什麼耶穌比他更加大更加的超越。在第二十六節，當時約翰的門徒走來跟約翰說，他說喂拉比喂，你看看從前你在約旦河東的時候你為他作見證過一個，連名字都不出，這裡在說的就是誰，就是耶穌。他的門徒，約翰的門徒來跟他說，喂，你看看那個耶穌，他現在都在這裡替人施洗，而且個個人都走去他那裡。哇，現在我們看到約翰的門徒開始擔心，他們現在視耶穌基督是一個競爭對手。好像你明明在二十街開了一間雲吞麵鋪，突然間在旁邊又開了一間雲吞麵鋪，又是賣同樣的雲吞麵，哇，這個真是頂爛市，是吧？所以那些門徒就來跟約翰說，換一句話說，這些門徒就是 跟約翰說，他說耶穌的風頭現在已經蓋過了你了，人人現在都過檔了，人人現在都轉台了。如果你是約翰的話，聽到這些說話的時候，或許你會心裡面有一些感到不太滋味，甚至你開始有一些妒忌的心。但是約翰完全不是好像他的門徒那樣，約翰他絲毫沒有為他自己聲望的下滑而到感到煩惱，反而約翰在第二十七節那裡說，他說除了從天上賜下來給我的，人就不能得到什麼。這句說話約翰的意思就是說，他承認神的主權，他知道自己不是事工的主人，他知道这个事工是从神而来，是从神而来的恩赐。若果神选择要改变或者收回这个事工的时候，约翰他亦都甘心乐意。他继续说在第二十八节，你们自己可以为我作证，我曾说，他说以前讲过，我不是基督，不过是奉差遣作他的先锋。约翰很清楚自己的身份和定位，当耶稣的声望日渐的增长的时候，他并不妒忌，反而欢喜，因为他所衡量的，他事工是否成功的标准，不是看有多少人去跟他，而是看有多少人因为他的缘故去跟随耶稣。 跟住约翰就用咗个婚礼，一个大家都熟悉嘅一个比喻，嚟到去说明佢自己次要嘅角色。第二十九节，佢话娶新娘的是新郎，新郎的好友站在那里听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非常喜乐，因此我这喜乐满日了。呢度提到新郎的好友就好像我们今天的伴郎一样。伴郎做很多事情，伴郎他负责婚礼里面很多的细节，他做司仪啦，搞这些搞那，甚至在耶稣的时代他是负责将新娘带到去新郎的面前。但是伴郎他们不抢新郎的风头，当伴郎的任务完成之后，焦点理所当然就是唯一在新郎的身上，甚至他会为新郎欢喜满日。而约翰亦都欣然去接受他自己现在慢慢退落来，从这个舞台退落来的这个事实，欣然的去见到耶稣基督的事工开始兴旺。所以他说第三十节，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之后约翰在第三十一至到三十六节，他列了六个理由，为什么耶稣是如此的卓越。第一，第三十一节，因为耶稣是从天上来的。第二，第三十二节，耶稣是无所不知的。第三十三节，耶稣所讲的话永远都跟父神所讲的说话是完全和谐一致。第四个原因，第三十四节，父神将圣灵无限地这样去赐给耶稣。第五，第三十五节，耶稣从父神的手中是得到一切的权柄。第六，三十六节，唯独耶稣基督他先是救主，信主的，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必不得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弟兄姊妹，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得到，约翰虽然他曾经是群众瞩目的焦点，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到他自己的使命，就是为基督作见证，就是预备人的心，将人领到去耶稣的面前。约翰他的谦卑和忠心亦都成为我们今天效法的榜样。我们的侍奉不在于有多少人去跟随我们这个侍奉者，而是在于有多少人藉着我们这个侍奉而能够跟随耶稣基督。好，咁而家咧，今日我哋嚟到我哋今日嘅主题嘅经文，呢个系今日我哋三节嘅圣经主要思想嘅两个嘅重点。第一，就是施洗约翰传道的中心，这个是第十八节。第二，这个就是施洗约翰传道的代价，第十九至到二十节。让我们首先看看我们今天第一个的标题，就是施洗约翰传道的中心，第十八节。第十八节是路加福音对施洗约翰事工的一个总结。路加医生说，他还用许多别的话劝勉人，向他们传福音。首先，我们看到约翰他并不是只是懂得骂人。约翰不是只是懂得去骂人，做啊毒蛇所生的毒蛇的种类。原来他还有很多的别的话劝勉众人。有人说呢，讲道和教导的分别是什么呢？他说呢，哦，你讲大声一点就是讲道， 小声一点就是教导。但是不是的，我们圈长老他讲道也好，教主也 好都是这么大声的。所以这个未必是个分别。大声到有时睡了都叫醒你可以。劝勉呢其实就是讲道重要的一个元素。劝勉这个字原文 parakaleo， 英文呢就是 exhortation。的意思不是只是教导，他的意思更是有去呼召、去恳求、去哀求、告诫、去警告、去催促等等。所以劝勉就是讲道和单纯教导的一个分水岭。如果只有知识上面 的教导而没有呼召人的回应，这个只不过是教导。但是一个真正的讲道就是除了去解释圣经、传递真理之外，更加要将听众带到来一个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的里面，去迫切地去恳求他们必须要作一个选择，走那一条通往灭亡的大路，还是走那条通往永生的窄路。约翰就是这样的一个传道人。但更加重要的就是约翰所传的是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的意思， good news。 这个福音，这个好消息就是神他藉着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世界上所有相信他的人预备了救恩。但是在上文第一至到第十七节的内容里面，你会发觉呢，约翰他并不是清一色地只是讲好消息，他也都毫不避忌地去宣告坏消息。为什么呢？原因就是若果人不首先去明白坏消息的真相，就没有办法去真正去体会好消息的宝贵。正因为有坏消息，才能够突显出这个好消息成为极好的消息。我举个例子给大家。举个例子。如果我今天跟大家讲，喂，好消息啊，今天总统宣布呢特赦，所有在监狱里面的囚犯都可以得到释放。你听完之后，切，无动于衷啊！你可能你听完之后，甚至你觉得可能你被冒犯，因为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你一直以为你自己是一个好人，从来没有犯过足以令你去被人判坐监的罪。但是若果今天你突然之间发觉，原来你自己在不知不觉当中，原来你已经犯了一个重罪，而且已经被判终身监禁，不可以假释。如果是这样的时候，这个特赦的好消息对你来讲就即刻变成你人生最宝贵、最迫切、最好的消息。同样我们都一样，今天如果你不知道你原来你已经得罪了永活的神的时候，如果你今天你不知道原来你已经被判死刑，你唯一的道路就是向灭亡、永远的火，在地狱里面永远的火的道路是前进的。如果你不知道的话，这个好消息可能对你来说你觉得无动于衷。所以约翰的福音 它同时包含了坏消息和好消息。我们看看在之前的十七节里面，第三节，约翰提到死罪得赦，这个是好消息。第六节，神的救恩，这个是好消息。第七节，神将要来的愤怒，神的震怒，在你身上的震怒，这个是坏消息。第九节，不愿悔改的人就会被砍下来掉在火里面，坏消息。第十七节，不愿悔改的人就会被不灭的火，这个是地狱的火，好像糠秕一样被烧尽，坏消息。第十八节，福音，好消息。弟兄姊妹，你看到吗？约翰在他传道的事工上面亦都给我们树立了榜样，这个正正就是我们应该传福音应有的方式。当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只是说神爱你，神赐福给你，而避开不去说罪，不去说审判地狱的真相。正正就是这些的坏消息才让人去渴慕这个好消息，正正就是罪的严重性才突显出救恩的宝贵。因此当我们有机会向人作见证的时候，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你必须要将真理事实的全部告诉对方。你既然要告诉他知道天国的盼望，亦都要指出地狱的可怕。既然你既要讲赦罪的恩典，亦都要讲拒绝的后果，就是地狱永远不灭的火。今天很多人以为他们已经得救，但实际上不是，原因就是他们从未听过一个整全的福音，以致他们仍然在他们的罪里面。圣经告诉我们知道，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得罪了永恒的神。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罪的工价所讲到的这个死，这个死亡就是永远在地狱里面受刑罚，永远与神隔绝。原本全人类都已经被判去到地狱受这个永远的刑罚，这个就是那一个极坏的消息。没有一个消息比这个消息更加坏，人生里面没有一件事比这件事更加惨。人就是处在一个这样极严峻的境况的底下。各位，正如我上次这样讲，如果你今日仍然未真心相信耶稣基督的话，你的处境是非常非常之的危险，因为你离开永恒地狱的火只是一步之遥，你只是等着下一场的车祸，一次的中风，一次的心脏病发，你就可能瞬间跌入这个万劫不复、不可以逆转地狱的火湖的里面。所以各位，如果你今天仍然未相信耶稣的话，我恳求你，你今天你要留心听这个好消息。 这个好消息就是神爱我们，他知道我们罪人没有办法自己救自己，所以神就为我们开了一条的道路，去预备了一个方法去救我们。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John 3:16， 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二千年前神差遣他唯一一个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来到这个世界，降世为人，他在世界上活了完美的一生，最后为了我们的罪代替了我们，在十字架上面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耶稣代替我们被钉死的时候，在上面发生了两宗伟大的交易，或者两宗伟大的交换。第一，就是所有信耶稣的人，他们一切的罪都像你银行自动转账一样归到耶稣的身上。我们将这些衰东西给了耶稣，以致耶稣为我们承受原本应该是在我们身上这个罪的刑罚，在十字架上面父神惩罚耶稣基督，就是好像耶稣犯了我们一生所犯的罪这样。第二宗的交易反过来，刚才第一宗就是我们将我们的衰东西给耶稣，第二宗的交易就是耶稣给我们好东西，我们哇 good deal、啊、耶稣将什么给我们呢？就是将他一生完美完全的义、啊、是算归了给我们，以致到我们藉着耶稣基督父神今天去看我们的时候，我们再不是一个罪人，我们是好像耶稣一样的一个义人，就好像我们活了耶稣基督完美的一生的一样。唯有这样我们才可以进入天国，正如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所说，这一节圣经完美地讲了给我们听这个交易。保罗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的，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两宗的交易在这里，这个好消息是一个绝世着数的交易，没有一样东西着数得过这个交易。你要不要得到这个交易？你想不想得到这个救恩？你怎样才可以得到这个救恩？罗马书十章 Romans 10， 他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神使他从死人中复活，就必得救。施洗约翰就是这样忠心的去传讲这个传备的福音，无论听众喜欢与否，他都不会更改这个真理里面的内容，或者将它 sugar-coated， 将它淡化了。但是约翰他这个忠心的传讲往往带来的都有代价的，这个就将我们带到你今天第二个标题，施洗约翰传道的代价，这个是第十九至到第二十节。第十九节，分封王希律因他弟弟的妻子希罗底，并因他自己所行的一切恶事，受到约翰的责备。他在这一切事外再加上一件，就是把约翰关在监里。路加医生在这里插入这一段的经文， 这两节的经文并不是按着时间的顺序去记录的，而是主要是出于在主题上面的安排。其实来到这里，当时希律还未将约翰呢是收监，因为跟着在下个星期我们会见到呢，耶稣是会被受洗啦，而受洗那个帮他受洗那个呢就是约翰。但是路加在这里呢将这一段的两节的经文插入呢，主要呢他想在这里呢为约翰的事工啊是作一个的总结，他为耶稣的事工开始准备作准备，并且呢是将焦点呢是转向耶稣。所以在这里呢他只是用了短短两节的经文呢就交代了呢约翰的结局。但感谢主，关于耶稣基督的故事呢，圣经中不是只是一本福音书，除了路加福音之外，我们还有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这四位的福音书的作者，他们都在圣灵的引导底下，他们用他们不同的角度和焦点去为我们描绘出一个完整而且丰富耶稣基督的故事。就是因为这样，接着下来我们都会参考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的记载，帮助我们去重整这一段的故事。在第十九节里面，我们看到约翰他不是只是向百姓，向一些平民百姓去宣讲悔改的福音，他不是只是向那些平民百姓去责备他们的罪，他亦都勇敢地去责备那些有权有势高高在上的希律王的罪。这个希律是谁呢？他不是在耶稣出生的时候马太福音第二章那里提到那一个下令要屠杀所有两岁以下婴孩那个的大希律，现在这里讲的是他的仔细希律安提帕。在大希律死了之后，他的遗愿是要将他的权力是分给他几个仔。在路加福音第三章一节那里告诉我们知道，这个希律安提帕就成为了加利利的一个分封王，他管理加利利那个 地方，而一直去到主后三十九年。而他就是所有福音书里面多次出现那个希律呢，就是他。后来他更加参与了在耶稣基督被钉死十架之前那一晚那一场不公义的审判，他有份审耶稣。希律安提帕他不是一个犹太人，他的爸是一个以东人，他的妈是一个撒玛利亚人，所以他这样的血统呢，他在犹太人的里面呢不是几受欢迎的。而他的政绩呢也都 不能够得到民心，尤其是他有一次他将他的首都提比利亚他起了在犹太人那些墓地的上面，所以呢就引发起民愤。虽然因为他的身份，这个希律王，哇，这么大粒，大粒佬，一般人都不敢去责备他。但是约翰却是毫不退缩，在十九节那里说，他去责备希律王。责备这个动词的那个原文告诉我们，这个是一个现在式的被动的分词。的意思就是说，约翰责备希律王并不是一次两次就算数，而是不断重复地去指责这个分封王 他的道德和他的良心。在希律所有的罪行里面，最为人所知的就是他和他弟弟的老婆希罗底的淫乱，还有他们那段不伦的婚姻。他们呢这段的故事呢，我们可以说几乎是第一世纪的电视连续剧这样。希律安提帕，他原本娶了拿巴提亚王亚里达的女儿做老婆，但后来呢，有一次这个希律他去罗马呢，就去探他一个同父异母。你知道他老豆大希律有十个老婆，哇，真的，他有几多同父异母的兄弟呢，你真的搞不清。但有一次他去罗马去探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阿腓力，在他家里住，怎知呢，竟然呢他就迷上了他弟弟的老婆希罗底。这个弟弟呢就并不是刚才在第三章一节提到的另外一个弟弟，另外一个腓力，那个就是一个另一个分封王。但是这个弟弟呢，在罗马的这个弟弟腓力呢，就只不过是一个平民而已。所以呢，这个希罗底呢，他的虚荣心呢，见到，哦，自己的老公腓力，哦，没鬼用，只有平民一个，现在见到一个分封王，哦，哇，咁咧佢就好渴望咧，想成为呢个分封王嘅老婆，所以咧就答应咧就嫁俾呢个希律安提帕。个条件就系呢个希律一定要必须休咗佢嘅原配，就系佢呢个亚里达王嘅女，将佢休咗佢。咁啊，呢个希律真系咁做，哇！点知咧呢个亚里达王听到呢件事之后，恼羞成怒，震怒，跟住就同呢个安提帕咧爆发咗一场嘅战争。呢个希律安提帕差啲咧就击败嘅时候，后来咧佢靠罗马嘅干预咧，先至咧能够冇事。所以希律同埋呢个希罗底为咗要一齐，佢哋就各自去休妻，各自离婚。更加离谱的就是，原来这个希罗底啊，他是希律和腓力另外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所生的女儿来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希律和这个腓力是他的叔来的，他们是叔侄的关系，这里讲的涉及乱伦。再者，在摩西的律法上面明文禁止去娶兄弟的妻子，这个是利未记二十章二十一节。但唯一一个例外就是，如果你的兄弟死了，无人后继的话，你就可以娶你阿嫂。但是我们当时看到这个腓力还未死，而且他也有子女，一会我们看到有个女儿起码，所以这段婚姻是完全不合法，而约翰去责备希律是绝对有理。这个就是约翰对罪的不妥协，也都是约翰他对灵魂的关心，去劝喻希律去悔改。但是约翰他对希律这个公开的谴责，亦都喺希律佢政治嘅生涯嘅上面咧，掀起咗一场咧牵连嘅大波。所以就系咁样，希律就系喺嗰一刻，佢要灭声，佢要约翰收声。所以喺第二十节，希律就喺佢长长嘅嗰份嘅恶行嘅清单嘅上面咧，再加多一样。就是咧，将约翰收监，困喺佢监狱嘅里面。嗱，路加嚟到呢度咧，就将约翰嘅故事咧系结束。但系马太同马可咧就继续嘅记录约翰 他最后艰难的日子。让我们一起看看马可福音第六章的记载。马可福音第六章十七节，原来希律曾亲自派人去捉拿约翰，把他捆锁在监里，他这样作是为了他弟弟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因为他娶了希罗底为妻。而约翰曾对希律说，你占有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虽然约翰去责备希律，但希律很可惜，他在那一刻他没有悔改，反而是将约翰囚禁起来。而这个囚禁，一囚禁相信就是长达一年那么长。但是对于一个心怀报复的希罗底的老婆，只是将约翰收监都不够。第十九节，于是希罗底怀恨在心，想要杀他，只是不能，因为希律害怕惧怕约翰，知道他是公义圣洁的人，就保护他。希律听了约翰的话就非常困扰，却仍然 喜欢听他。有一天机会来了，在希律生日的那一天，他为大臣、千夫长和加利利，即是他控制、他掌管个地域的都要的人呢，的要人呢，都来到摆设筵席。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这个就是刚才所讲的，就是希罗底的前夫腓力所生 的女。他使希律和在座的宾客都很开心。王就对女孩说，你无论想要什么，只管向我求，我一定给你。大家小心啊，不要好看到什么好看，然后你就走去即刻开一些空头的支票啊。第二十三节，并且对他再三起誓，你无论向我求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一定给你。于是他出去问母亲，我该求什么呢？哇，希罗底现在机会来了。希罗底就说，施洗的约翰的头。他急忙到王面前，向王要求说，愿王立刻把施洗的约翰的头放在盘子上给我。希律王非常忧愁，但是因为他的誓言和 在座的宾客面子，就不愿拒绝他。希律王立刻差遣一个侍卫，吩咐把约翰的头拿来。侍卫就去了，在监里斩了约翰的头，把头放在盘子上，拿来给那女孩子，女孩子又交给他的母亲。就是这样，施洗约翰就成为了耶稣基督的第一位殉道者。而希律他这样做，他自己都深感内疚，心里面一直都被这件事去折磨去责备。我们看看第十四节到十五节，当时耶稣的名声传扬出去，希律王也听到了，有人说施洗的约翰从死人中复活了，所以他身上有行神迹的能力，有人说他是以利亚，还有人说他是先知，像古时先知的一位。希律听见就说，是约翰，我砍了他的头，他又活了。你看希律他的罪不停的仍然在这里的在这里折磨着他，在这里责备着他，但是最终其实希律和希罗底将约翰杀害，其实根本对他们没有带来任何的好处。希律和希罗底他们最终他们都失去一切，最后他更加被罗马去流放。这个就是约翰 故事的结局。希律他拥有世上的权势，最终却是落到地狱，而约翰他拥有天上的权柄，最终他能够得享天国。勇敢的代价是被众人拒绝，但同时亦都是一条蒙神荣耀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姊妹，施洗约翰为我们立了一个宝贵的典范，一个真正的传道人就是这样，无惧代价，忠心传讲真理。传福音不是要讲一些只是讲一些人喜欢听的说话，而是要将传道全套神要我们讲的说话讲给人听。忠心不一定会带来地上的成功，但是必蒙神在天上面的称许。弟兄姊妹，让我们问一问自己，今天我们是否有愿意为主站稳，坚守真理，不怕得罪人，只怕得罪人呢？今天的教会里面就是需要这样勇敢的声音，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就是一个这样的见证人。让我们都效法施洗约翰，忠心传道，无惧代价，将人带到你耶稣的面前。让我们一起，我们低头祈祷。感谢天父，你藉着主耶稣基督救了我们，以致到我们今天能够有这个 privilege 成为你传讲福音的使者。主，你我们今天仍然有你付托给我们仍未完成的使命。主的救赎恩典是白白的，但是却是为我们付上重价。今天藉着主餐的饼和杯，让我们不要明白主救赎我们的大恩。天父，多谢你，感谢你拯救我们，多谢你爱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得圣名祈求，阿们。今天我们又来到主餐的台前，我们藉着这个饼和这个杯，我们去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有相信他的人流血舍身。如果今天大家未拿这个饼这个杯，一会我们后面的司事可以，你可以举举手，后面我们的司事的弟兄姊妹可以拿给你。今天我们来到主餐的台前，所有符合以下这两个资格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去领受这个主餐。第一，就是无论你是哪一间的教会，无论你是已经受浸与否，只要你是一个真心相信主耶稣的人，我们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去领受这个主餐。但是如果在在座当中，我们仍然有朋友你仍然未相信耶稣基督的话，今天我想你稍作等候，到有一天你都真正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领受这个主餐。第二，正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所说，除了你是一个真心信主的人之外，第二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必须要用合适的态度来吃主的饼，喝主的杯。保罗说，如果不是的话，就是得罪了主的身体，主的血了。所以人应当省察自己，然后才吃这饼，喝这杯。因为那吃喝的人，如果不辨明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定在自己身上的罪了。所以现在让我们用一两分钟的时候，请我一起低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认罪。如果我们今天仍然有任何的牵由过失，求主赦免我们的罪。如果我们今天仍然有一些我们隐然未见的罪，没人知的罪，只有你才知的罪，你仍然是找住的话，现在在这一刻在神的面前求神赦免你，好叫你今天能够守洁心清的来到主餐的台前，去领受这个主餐，纪念我们的主。天父，我们感谢你赦罪的大恩，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要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活他33年，在这个世界上面成为人33年的原因。神不可以在天上面遥控这样去救我们，必须来到这个世界，来到这个十字架上面被钉死，流血舍身，我们的罪才得到赦免。主，我们多谢你，多谢你的大恩，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你爱子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阿们。耶稣在被出卖的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擘开的，你们应当这样行，为的是纪念我。这个饼不是主的身体，而是代表主的身体，象征主的身体。让我们一起用敬虔的心领这个饼纪念主。饭后，耶稣照样拿起杯来，他这样说，他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应当这样行，为的是纪念我。这个杯是代表主的血为我们流出，让我们一起用敬虔的心去领受这个杯纪念主。主，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藉着这个饼这个杯，主，求你叫我们不要忘记你在我们身上的大恩，感谢主，多谢你的恩典，这样祈祷奉靠耶稣的名求，阿们。让我们一起唱古旧十架，同主新歌第145首。崇拜到这里结束，我们最后今天我们的报告的事项已经是在大家的秩序表上面，今天我们最后我们在座位我们默祷之后就可以散会。主日学11:15。